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0号星期四，也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特朗普政府向美国国会提出价值9160亿美元的新冠疫情纾困方案。财政部长鲁钦表示，星期二傍晚他提比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这个方案是经过白宫参议院共和党人以及众议院共和党人共同同意的方案。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籍的麦卡锡议员对彭博社说，这个方案当中包括每个美国人获得一次600美元的纾困金，已婚伴侣可以获得1200美元，儿童每人600美元。三月的时候国会曾经通过了一项法案，一个人可以获得1200美元。上个星期参议院两党达成共识的草案架构当中，包括每星期300美元的联邦失业救济金。特朗普政府的新方案将这笔钱是删除。国会众议院在星期二晚上随即退回了这项的方案。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发表共同声明，总统的提案一开始就将失业救济保险从1800亿美元大砍到剩下是400亿美元。而这个是众议院和参议院当中两党协商过的。而另一方面，负责新冠疫苗事务的谷足行动小组星期三下午是举办了背景简报会。谷足行动小组的资深官员表示，在疫苗批准之后24小时之内就可以将疫苗配送到需要的地方。而在美国国防部的网站上面，在美国的各州以及是美军海外驻地的日本、德国、南韩等的美军基地都将会协助疫苗的配送。国防部表示，将会有43875剂的疫苗提供给第一批接种的美军人员。网络直播平台 YouTube 星期三表示，将会开始删除有关2020年大选当中存在着大幅舞弊而且造成结果偏差的虚假信息，来应对外界对于它宽松政策的质疑。不过美国共和党议员则是质疑 YouTube 的做法是在打击言论自由。由于允许声称选举舞弊或其他的类似宣传在他们的平台自由传播， YouTube 在选举之后一直受到严厉的批评。其他大型社交媒体公司，譬如是脸书以及是推特，则是采取了相对严厉的标注措施。YouTube 公司发文表示，现时作出决定是因为12月8号的安全港截止日期已经是到达。安全港截止日期是美国国会指定各个州确认总统选举结果的最后期限，它保证国会不得对已经得出结果的各州选举人团是提出质疑。除了威斯康星州以外，各个州似乎都得出了大选结果。这个基本上意味着美国国会必须要接受各个州将于本月14号投出的选举日票。中国政府在新一轮网络整顿运动当中，将105个应用程式从中国应用程式商店当中移除。美国旅游资讯应用程式猫头鹰，亦即是 TripAdvisor， 亦都是其中。中国网信办在12月8号发出的通知话，正在进行的移动应用程式信息内容乱象专项整治当中，首批清理下架的包括有猫头鹰、苏格、面具公园、世界等105款违法违规的移动应用程式。中国这一次的净网行动是从11月5号开始，整顿的对象按照中国网信办的讲法，就是移动应用程式传播淫志的色情、恐怖血腥以及是等等的违法违规的信息，提供诈骗、赌博、招嫖、卖淫等等违法的违规服务等网恋对象。目前仲是不知道中国官方为什么要下架美国的这个旅游应用程式。猫头鹰主要服务是介绍旅游景点，提供旅游建议，并且为公众发表对旅游景点以及相关服务的评论等提供一个意见的平台。这个似乎并不包含在中国这次净网行动规划的整顿范围之内。台湾预定下个月起在台湾部分地区小规模试办数位身份证的换发，但是包括资讯安全等有关数位身份证的问题质疑声浪不断。台湾内政部在12月9号表示，数位身份证空白卡 是将会绝对不会是中国生产。星期三在立法会上面，民进党立法委员赖慧娟是质询话数位身份证的卡片生产商负责空白身份证的制造，但是亚洲生产基地疑似是在中国深圳。对此内政部政务次长陈忠燕星期三在立法院是答询的时候强调，空白卡片绝对不是在中国生产。美国对中共政协委员兼中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首领实行反腐制裁。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三对中国14K 三合会有组织犯罪集团的首领兼中共政协委员的尹国区实行反腐制裁。制裁的对象包括尹国区领导的三家实体。美国财政部表示，尹国区被制裁是因为他执掌14K 三合会的活动，后者涉及到贩毒、非法赌博、敲诈、人口走私以及其他的犯罪活动。一同受到制裁的还包括三家由尹国区拥有或者是控制的实体，分别是柬埔寨世界红门历史文化协会、香港东美集团以及是白楼中国红门历史文化协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在世界人权日的前夕，台湾有18个公民团体联合谴责中共侵害人权。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拜登规划对华政策之际，美台关系再成焦点。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大陆的弹壳公寓爆雷，韭菜遭殃，中国模式为什么失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近日，中国的弹壳公寓集团崩溃，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哗然，事件持续发酵当中，给了租的房客被房东强行驱离以至流落街头，中国的底层社会再度成为无辜的受害者，有租客甚至跳楼，而有租客亦被人骚扰，当中还包括年初恶言恶语谩骂武汉作家方方的语言施暴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余舟在洛杉矶的报道。
有分析称，弹壳公寓作为营运商替代业主代理房源装修和添置家具再出租给租客，这种模式与市场一拍即合，一度受到业主和租客的双向欢迎。这样他现在的爆雷是其中哪一些环节出了问题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表示，中国特殊的政商环境体制使原本在西方行得通的营商模式在中国被扭曲。以弹壳公寓为例，这个原本是一个很好的经营模式，但在中国中介拿 40% 以上的佣金，使其成为暴利。谢田说，本来作为中介的弹壳公司应该是替这些房东来管理出租业务，给终端的年轻白领提供一个可以支付得起的住房，这个实际上是挺好的一个机制，本来在正常国家也是一个可行的机制，但是好像很多事情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国度。谢田说，他觉得因为社会结构、政府、媒体等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来一个好好的嘢执行起来就走样了，就变形了。佢唔系低端人口嗰一种割韭菜，而家已经割到中档嘅白领阶级了，呢个就非常坏。刚刚提到个房租，谢田睇到一个数据系，本来系7500蚊三房出租嘅价格，提到咗10800蚊，咁样相当于中介管理人员嘅佣金大概有44%。这个就太高了，简直就是谋取暴利的行为。美国很多华人都有出租的物业房地产，委托一个地产经纪人管理的时候，最多就是给他10%的房租作为佣金来支付管理。如果是44%，接近50%，这个实在是牟利太高了。谢田认为是埋下了风险的伏笔。独立时评人、政治学专家吴强亦表示，弹壳公寓爆雷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因素。 吴强话：中国嘅政治风险非常高，好似朱镕基时代，我哋仲能够记得起嚟，当时将中国嘅股市称为猪市。而家我哋睇到暴雷背后，其实亦都系政策因素喺度起作用，以至于互联网创新资本降至次要地位上。首先系习近平上任后所提倡嘅住房系要住嘅，唔系用嚟炒嘅。佢提倡一啲所谓嘅推广长租公寓、廉租房等等，压低房价，呢个系一个基本背景。然后对相关嘅房地产公司以及类似蛋壳嘅中介企业有一啲政策上嘅倾斜，呢个系好重要嘅。其次，我哋仲睇到政策另外一面，就系最近几年嘅所谓国进民退嘅问题。鲍雷嘅直接导火线，实际上同佢嘅股东结构冇关系。实际上目前睇，似乎是跟安徽的国有投资集团，因为债务问题，因为要求对国有资本的所谓保值增值。其实是一个国有资本在换改的政策下，过去八年所提倡的混合所有制换改的情况下，介入到这种新兴资本、新兴市场当中。但是国有资本又要采取一种保守的取向，撤出或者不愿意继续进入到一种高风险行业里面，导致蛋壳的资金链断裂，其中还伴随着今年六月份因为不相干的案件。我们看到国内民营企业家的处境很困难，从任志强到孙大五等等，最近一连串的民营企业家被任意的因为一些民事案件被逮捕，蛋壳亦都因为他的 CEO 创始人因为安徽的国有投资集团因为国有资产保持增值的问题，将他逮捕投入监狱，导致整个蛋壳运转瘫痪。这个是两个基本的政策背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表示，蛋壳爆雷亦折射出中国式的吹胀负债方式的严重弊端，其背后是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失灵。谢田说，银行只管放贷不加监管，然后再吹账。令人感到惊讶的就是中国这种负债的方式，还有贷款通过商家网上借钱未贷款的方式，他们将你的父母、子女、家人、亲戚全部都被拉入来，钱还不上来的时候，他会去骚扰你的父母或者子女。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等于说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信用体系。虽然中共试图在建立一个监控中国老百姓的体系，但是你作为商业消费的信贷体系并不透明。可能支付宝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数据，但是这个数据不是公正的，好像老百姓可以知道，你可以去质疑。在有问题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消费者的保护的问题，就是消费者借了贷款，再早他没有权力将你父母、屋企人其他都被你拉入来，并且负债的方式涉及到武力暴力的讨债，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所以这一道里面看明白暴露很多很多的问题。蛋壳爆雷事件的另一个看点，就是一些中国体制的拥护者这一次成为受害者。比如曾经呼吁要割掉纪录《武汉疫情》一书，芳芳日记作者芳芳舌头的网名为仙女味的小果子的小粉红，这一次就遭到了蛋壳公寓驱逐。对此，独立时评人吴强表示，这个显示中国体制中一炸接一炸的割韭菜，现在已经割到小粉红和红卫兵的身上，并将对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变革起到长远影响。吴强说，三年前低端人口他们开始被割，过去八年吴强自己也写过研究，讨论中国各地采取很多激进主义的治理方式。换句话说，每一次激进主义治理，从电动单车到房地产拆迁到各种各样的，都有很多的受害者，一波一波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包括今年2020年新冠疫情的受害者。支持这些地方的微型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是谁呢？是红卫兵，是小粉红。现在是轮到红卫兵上山下乡了，是割到了这些其实最没有消费能力、最缺乏实际保障的，但是年轻的小粉红的身上。 而家就喺呢一个韭菜割到咗红卫兵身上，让佢哋上山下乡，让佢哋嚟面临苦难啦。吴强话佢相信呢一种情况再持续落去，实际上系意味住中国目前嘅意识形态或者讲政权嘅一啲基本嘅吹鼓手、基本嘅支持者，佢哋可能亦都会面临动摇。当然呢个系一个长期嘅过程，但系而家至少系已经割到咗1968年红卫兵上山下乡嘅时候，呢个系好有意思噶。如果我哋将过去八年比喻成文革嘅话，美国之音嘅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重新嘅双边经济对话到高层美国官员访问台湾，以及美国对台军售，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之下的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持续升级，这个同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中关系已经恶化到几十年来最坏的时期。据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湘的报道，美国高级官员访问台湾，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大力支持这个自治的民主体制。那次访问几个月之后，美国和台湾展开了新一轮的经济对话，而台湾是美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
The dialogue signifies that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a vibrant democracy and a reliable partner, is strong and growing.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个对话表明美国和台湾这个充满活力的民主体制和可信赖的伙伴之间的经济关系牢固，而且不断发展，并且将会帮助双方在加强在安全供应链、清洁网络项目和5G 安全、健康安全以及更多领域上的合作。在1979年，美国将外交承认从台湾转移到中国，以对抗当时的苏联，而中国就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华盛顿说，长期以来他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和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是明显不同，美国对台湾的主权归属并没有采取任何立场。这个立场并没有阻止北京就美台关系向华盛顿方面施加压力。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这个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中国又呼吁美国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有专家说，特朗普政府似乎不是好像以前几届的美国政府那么担心对台湾的支持可能会损害美中关系，甚至还帮助加强对台湾的防御。过去两年之间已经批准了对台湾的$160 billion的军售。
The best way to ensure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is to ensure that Taiwan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is robust and strong.
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月伯说，确保台湾海峡和平与安全的最佳方法就是确保台湾的国防与安全坚实而且强大，确保美国部署的军力同样坚实而强大，去威胁中国的任何军事行动。对于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专家说未来双方发展伙伴关系有更多的潜力，亦将会增强台湾的安全和台湾海峡稳定。
We really recommended doubling down our strategic discuss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especially on technology issues, digital trade, 5G, and supply chains. That's critical.
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迈克尔·格林说，尤其建议加强与台湾进行战略讨论和合作，特别是技术问题、数字贸易、5G 以及供应链方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4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高级别会议可能已经预示着更多的发展，因为有关官员同意就 5G 网络、可再生能源和全球健康等等的先进科技这方面进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湘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18个公民以及人权团体星期三在立法院前举行了一场名叫做人权顽固分子并肩团结抗中的记者会，他们联合谴责中共侵害人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18个公民及人权团体12月9号星期三在立法院前举行一场名为人权顽固分子并肩团结抗中的记者会。受邀出席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洪新汉表示，中共这么多年来的行径已经使大家很清楚地认识到其极权和暴力的本质是这个世界上非常大的祸害。他说，
尤其是现在中共已经进入到一种很糟糕的恶性的循环，他们为了解决自己内部共产党之内斗争的压力，
洪新汉话，尤其中共而家已经进入咗一种好坏恶性嘅循环，佢哋为咗解决自己内部共产党斗争嘅压力，所以时时需要对外寻求更暴力嘅镇压，对外暴力镇压以后，可能对国际其他嘅国家产生负面嘅观感，国际上嘅冲突。这个冲突又会引爆内部对共产党当权者的不满。洪新汉仲说，中共政权不断在创造流亡世代，从最早的藏人再到新疆，甚至现在香港的一些年轻人也都进入了这样的状态。洪新汉认为，世界的人权如果要大步向前，必须对抗中共政权。只要中共仲维持目前的状况，就好难去谈世界的和平或者是真正人权的到来。台湾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 Justin 表示，明日是世界人权日，亦都是中国政府绕过香港立法会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的第163日。他说，
其实港版国安法的目的并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它并不是用来国安的，它只是用来维护政权的工具。并且
Justin 说，其实港版国安法的目的并不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维护政权的工具，并且是打压所有反对政权声音的工具，所以港版国安法不可以和文明国家的国安法相提并论，它只是一个混淆视听打压异己的恶法。 Justin 还指出，对于经历过白色恐怖以及长达38年戒严的台湾来讲，现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就是白色恐怖和极权的再现。更可怕的是，在目前科技的发展下，香港以及其背后控制它的中国政府有更多的工具打压及监控人民。Justin 强调，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全面清算香港的行动，打压香港自由民主的声音。香港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抗争的路仲很长，而这一场战役才刚刚开始。希望各界继续关注香港的状况，台湾继续与香港站在一起。台湾东特厥斯坦协会理事长何朝栋表示，新疆应该证明为东特厥斯坦，同时东特厥斯坦自古亦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东特厥斯坦问题不是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而是国际性人权侵害的问题。何朝栋仲指出，从2017年开始，东特厥斯坦地区就广结集中营，根据美国国务院指出，至少有200万以上的维吾尔人被关入所谓的再教育营，其实就是集中营。西藏台湾人权连线表示，从1959年至今，中共在西藏对人权的侵害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变本加厉，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受系统性歧视，被强迫接受中国的同化政策，只要维持藏人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并拒绝接受政府的控制，就可能遭到入罪。台湾的公民及人权团体还提出四项诉求，包括台湾政府应该反制中国的经济渗透，并强化整体民主防卫机制，透过亚太经合会倡议设立人权机制，立即成立难民机制，以及中国政府必须恪守国际人权的司法原则及标准。这些团体还指出，在面对专制的抗争中，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是命运共同体，强权当前，大家必须同气连枝，团结一致，持续关注受难的大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两党领袖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国共产党不会放弃他们追求主导世界的野心，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最大威胁。这份声明呼应了美国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近日发表的文章，说中国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美国和世界的民主自由的最大威胁这个论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鲁比奥以及副主席沃勒
星期五12月4日发表联合声明力挺美国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之前一日在媒体的投书文章针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提出警告。鲁比奥和沃纳在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同意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的观点，即是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他们的情报清楚地显示，中国共产党将不惜一切代价发挥他的影响力，取得全球主导地位。他还说，北京对美国社会的渗透是蓄意而且是阴险，他们利用一切可用的影响力工具，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加速自我自身的崛起。鲁比奥和沃勒的联合声明中说，中国企图取代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并且希望将国际舞台重塑成为他们的想要的形象，这个也是对美国的民主价值构成威胁。声明当中还表示，中共专制的领导人试图威胁美国的言论自由、政治、技术、经济、军事，甚至是威胁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努力。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亦都在星期五在推特上面转推了拉特克里夫的投书，并且大力表示支持。他说，他已经讲过一段的时间，共产主义中国是美国的敌人。斯科特在推特上面中说，他们不能够低估中国对美国以及世界其他相信自由以及民主的人所构成的威胁。众议院外交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亦都在推特上面回应了拉特克里夫的文章。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世代威胁，应对他们恶意的所作所为不能够是众多优先事项当中的其中之一。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两党领袖中说，美国不会坐以待毙。鲁比奥和沃勒在声明当中继续说，这个是关键的分水岭时刻，他们必须要坚守立场，美国不可以亦都不能够接受北京在无视国际法律规范以及是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之下寻求主导地位，以实现他们的目标。鲁比奥和沃勒还呼吁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声明当中表示，向北京以及世界传递的讯息是，中国的行为是不能够被容忍，他们同盟友以及伙伴将会密切合作，以民主价值对中国行为进行挑战。虽然华盛顿的朝野政治气氛为分裂，但是国会两党在对抗中国威胁的问题上面的态度以及是主张有着明显的高度共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希夫星期四亦都发表书面声明，说情报界必须要重新平衡他的焦点资金，以更加有效地应对中国对国家安全威胁的一系列威胁。在今年的十月，希夫曾经在华盛顿智库发表演说，呼吁美国情报界需要借助人工智能等更多元的技术以及方式，加深对中国的认识，以应对中共政权对全球自由以及安全构成的多方面挑战。希夫说，美国对中国的问题最大的误解，就是假设中国的经济增长让中国融入世界将会带来政治上的自由化。他说，大家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充分认识到，中国政府已经是找到了一种既能够提高人民经济生活水平，又能够在政治以及言论上以倒退的方式控制国家的方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呼应了希夫的论点。蓬佩奥在推特上面发言是视频表示，数十年以来，全世界一直希望经济整合将会带来政治自由化，这个是他们的中国幻想，但是这个未有发生。蓬佩奥在视频当中还表示，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未有想过要表现到好像个正常的政权。蓬佩奥强调，现时进行的不是美国对抗中国，而是自由对抗暴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0年11月初，中国的河北省召开年度科技引致座谈会，这个是一个只有几十人参加的小型会议，但是宣布的数据就令人感到惊讶。据该省的官员说，近年来引进外国专家的总量超过49,000人次，但是在2020年内就在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8个国境外引致工作站。 而此外，該省的外專白人計劃自從2017至2020年一共評選出40名外國專家進行資助，每年的經費高達1000萬元人民幣。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鮑容在華盛頓的報導。
這樣有系統、大範圍、全方位的海外人才引進計劃並不只是河北省的特例。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中国人才计划追踪数据库显示，中国国家级别的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约有40个，而国家级和地方级的计划总量估计近300个。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今年8月发布的报告则指出，中国在全球各地设立了至少600个海外人才招聘站。近年来在美国引发显著负面关注的千人计划，可能只是中国庞大的海外人才引进行动的冰山一角。高调的千人计划及随后的隐藏，从2013年至今，涉及到中国人才计划的美国司法案件多数与千人计划有关，其中包括最近被指控的哈佛大学前生化系主任利伯，2020年9月被判刑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前雇员特拉伯鲁克曼，2020年5月认罪的前埃默里大学教授李晓光，2020年3月认罪的前西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帕特克里刘易斯，2019年被起诉的可口可乐工程师尤晓容，2019年被定罪的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张以恒，2019年被指控的前通用电气工程师郑小青，2018年被指控的前休斯顿安德森癌症中心教授谢克平等等。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之下，千人计划一词在中国的网络上已经消失，但其实是旧瓶装新酒，人才招募依然以多种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2019年，千人计划下属的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创新人才短期项目、创新人才项目、青年人才项目以及海外高层人才项目统一聘入了中国科学技术部发起的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这个计划目前正常运行。中国科技部在2019年底发布了2020年度国家外国专家项目申请指南，该计划赫然排在首位。 CSET 中国人才计划追踪数据库负责人艾米利·韦恩斯坦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试图隐藏这些计划，但这个不代表中国停止从海外招揽人才。他说，千人计划从网络上消失了，这个没什么好奇怪的，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对其他项目也都有类似的举动，比如中国制造2025，还有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但凡有一个词在美国或者欧洲引起了很多关注，中国就会试图低调行事，一是就不再用这个词，或者换一个类似的名目。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有意淡化这些事情，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千人计划之外的人才项目同样涉嫌知识产权盗窃。千人计划不是中国唯一涉及知识产权盗窃的人才项目，近几年来中国科学院白人计划以及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项目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的招聘计划都曾涉嫌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2020年8月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教授程正东被捕，他被控在为美国宇航局 NASA 进行研究期间故意隐瞒他与中国学术与商业机构的关系。程正东曾是广东工业大学白人计划的特聘教授，还曾经是广东省珠江学者讲座教授。2020年2月，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田纳西大学华人科学家胡安明，称他在接受美国宇航局 NASA 资助期间隐瞒了与北京工业大学之间的联系。胡安明2012年和2013年分别入选北京市的人才引进计划。2019年11月孟山都公司农业科学家向海涛被控多项经济间谍罪和盗窃商业秘密罪，此前他加入了中科院的白人计划。2015年3月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 前电脑程序员杨春来被判刑，他被控窃取商业机密，意图在中国的张家港建立一家交易所。此前杨春来出席过张家港地方官员在美国举办的招聘会，此后就一直与张家港自由贸易区的物流贸易局局长保持联系。涉及这些项目而且受到逮捕起诉或者定罪的人远远少于与千人计划相关的人。对此韦恩斯坦表示，千人计划成为重点打击对象有一定的道理。他说，这么多参与千人计划的人被起诉是因为他的规模是最大的，他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数字，但是他确实超过其他每一个单独的项目。此外他的范围更广，其属下的项目有专门针对外国人的，专门针对海外华人的，还有留学生的。他是一个发展成熟的大规模计划，于是引起了美国的重点关注。美国政府找到了一些案例，追踪到参与项目的人，但是他亦都指出还有大量的人才招聘项目没有得到足够关注，而这些项目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其对美国知识产权的威胁丝毫不逊于千人计划。他说，我们必须从一个更广泛更高的角度来审查中国的人才招募行动，而不单只是深入挖掘一个项目，因为中国的政府围绕这些项目建立起来的一套系统，使得一切的人才项目都能够为其所用。韦恩斯坦举例说，千人计划要求参与者提交专利信息，长江学者项目则要求参与者举荐或者招揽更多的人才。美国参议院2019年11月发布的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为了控制这些项目，要求参与者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这些合同条款包括鼓励成员向美国机构申请资助，在中国设立影子实验室以进行与美国机构相同的研究，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转移美国的知识产权。这份报告特意点名千人计划，报告亦都提到美国政府还未有充分了解中国人才招募网络的实体。美国联邦调查局反间谍部助理主任约翰布朗在相关的听证会上说，联邦调查局2018年开始增加对参与千人计划学者的逮捕和起诉的曝光率，但是他没有提到其他具体的人才计划。规模庞大的地方人才招募，除了著名的千人计划和其他的国家级人才计划，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在加紧招募海外专家。目前地方级的人才引进计划几乎遍布整个中国，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市，总数可能超过200，是国家级别项目的4到5倍。除了人才招募项目，中国还在大举设立海外人才招聘站。 ASPI 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8月，中国海外人才招聘站数量已经超过600个，而且近两年来增长速度显著上升，单单在2018年就增加了115个，其中美国的数量最多，达到146个。报告还指出，实际总量可能远远大于600，因为市级或者以下级别的项目数量很大，难以精准统计。比如单单江苏省就在2017年建立了120多个海外人才工作联络站，项目和招聘站数量上的巨大优势也都使得这些的省市招聘的海外专家总量远远超过国家级别。中国人才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指出，在2008年至2016年期间，地方政府从海外招聘的人才约53900名，而通过千人计划和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招聘的专家只有7000多名。和巨大招募能力形成反差的是这些地方级别的人才项目和招聘站获得的关注，由于个体规模和知名度的限制，他们很少见诸美国的媒体，亦不一定引起美国政府部门足够的重视。美国政府应全面审查中国的海外人才引进系统。韦恩斯坦表示，乔治城大学的中国人才计划追踪数据库可以为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提供决策参与， 使他们的目光不止局限于千人计划。他说他建立这个数据库就是为了讲明千人计划只是中国上百个人才项目网络中的一个。这些项目都得到了中国政府从上到下的战略支持。了解这些项目的细节是很有意义。更重要的是美国及其盟友可以借此了解这个系统。中共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在其2008年发布的千人计划指导方针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中明确强调要建立健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的体制机制并且在中央国家有关部门地方分层次有计划进行同时各省和自治区直辖市都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针对性的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韦恩斯坦进一步指出要更加全面整体审查中国的人才项目不能够只是盯住千人计划或者长江学者计划。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需要观察人才引进项目背后的系统看看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知识产权盗窃。总之我们应该尤其关注整体的系统和做法。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千人计划之外的中国人才引进活动。参议院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就指出需要对中国在美国进行人才招聘的相关行为进行更多的调查包括风险投资竞赛。创业项目重点关注一些位于美国可能充当招聘平台或作为外国政府代理的实体。美国之音记者鲍容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习近平说警务一人士蓝仪这个警告似乎显示唯有他才可以拯救中共免于灭顶的唯一。但是美国的华裔政府学教授裴敏恩就认为习近平可能并未真正吸取前苏共崩溃的教训。习近平宁愿选择独裁而并非改革的新斯泰林主义可能使到他成为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掘墓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是纽约的报道。
裴敏恩是美国克莱蒙德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是系统研究中国民主化问题的华裔学者之一。他将习近平上台之后以吸取苏联垮台教训为理由加速集权加强一党专政的路线称之为是新斯泰林主义。习近平执政八年策划了一场新斯泰林主义的政治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发展的轨迹。星期四裴敏恩在美国民主基金会以及在加拿大驻美使馆联合举办的全球民主年度讲座上面发表讲话。裴敏恩认为习近平为江泽民胡锦涛的中国后极权主义衰落开出的处方当中引入了斯大林统治的某些核心要素但是他认为这种新的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复原可能会加速而非阻止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因为新斯泰林主义具有自我毁灭性以至于有可能削弱而不是加强一党统治。习近平上台之后废除集体领导制以及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开展大规模的反腐运动灌输新意识形态清洗党内异己对民间社会以及少数族裔的打压不断升级提倡国家资本主义寻求对抗西方的外交政策。裴敏恩说虽然习近平本人坚信这种生存策略是将会使到衰落的政权重振生机但是还是不清楚他实际上从苏联解体之后当中学到的是什么的教训。如果有的话这种生存策略几乎肯定会加剧现有的紧张局势带来新的风险并且破坏中共长期生存的前景。裴敏恩列推了三个支持他推测的理由。第一权力过度集中导致普遍官僚消极懈怠决策过程缺乏多样性的观点采取过度冒险的政策以及是无法自我纠正错误。好了过去八年 習近平推行一帶一路計劃，在南中國海有爭議的水域建造軍事化人工島礁，在新疆對穆斯林實施大規模的監禁，在香港實施國安法破壞一國兩制，列奪都已經對中共政權產生了諸多不利的後果。而習近平通過灌輸意識形態來加強黨的努力，而在實踐當中不可避免的淪為黨員為了假裝忠誠亦是遵紀守法而執行毫无意义的政治形式。第二，高层的权斗不可避免。裴敏恩说，继2018年初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一场接班权斗是已经浮现，习近平现时设置的可预见的结果，对潜在强大的竞争对手的担心，促使到他只会安排弱小的忠实拥护者为接班人。斯泰林和毛泽东去世后的历史经验表明，继任者可能爆发权斗，如果习近平的继任者输了权斗，他的遗产可能就好像赫鲁晓夫以及是邓小平那样面临风险，后习近平时期的权斗胜利者将会被激励去开辟新的道路，并且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他的遗产。第三，就是经济发展遭遇内外阻力。裴敏恩说，现时最大的问题是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是否会以合理速度维持增长。一个月前，中共中央批准的最新经济计划预计年增长率将会达到 4.7% 左右，如果实现到2035年，中国经济规模将会扩大一倍。但是由于中国人口结构恶化，裴敏恩认为这种乐观的预测可能不会成功。他指出，中共最新经济蓝图未有包含任何能够提供效率的根本性改革，如果没有真正的改革，中国未来十年中要维持增长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而此外，裴敏恩表示，同美国的战略竞争加剧将会给予了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失，中国在国内的倒退以及外交政策的激进，使到他处于同美国以及他的民主盟友碰撞过程当中。裴敏恩表示，在围堵战略的驱使之下，中美之间全面经济脱欧不可避免，如果美国成功地同他的盟国团结起来，对中国的影响将会是毁灭性。在安全方面，紧张局势升级将会引发军备竞赛，从中国国内需求当中转移资源，同美国战略竞争在地缘政治上的紧迫性，仲是要求中国投入资源以支持友好的主要是专制的政权，同一带一路倡议有关的投射中国实力的宏伟但是可疑的项目，将会消耗中国国库里面数以千亿计的美元。裴敏恩预测，在习近平时期结束前，为论证假定是2035年左右，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几乎肯定会比今日更加有利于民主化。他表示，如果前苏联以及是东欧共产专政的命运为思考中国未来提供了任何指导的话，这样今日值得推测的就是从无主义极端主义晓道之后极权主义进入新的斯大林主义的漫长旅程，只会拖延而不能够阻止他的民主未来的回合。裴敏恩仲说，中国最终可能会告别极权主义漫长的黑影笼罩的过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作为中国的我也是，亦即是 Hashtag MeToo 运动当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案件之一，今次开庭亦将两年来在网络上激发的热情带入了现实当中。关注中国草根运动和女权主义的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无论这场官司最后的输赢是怎样，案件能够开庭本身就已经拥有里程碑意义。他们亦相信这个进步离不开多年来民间运动的坚持和推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2号星期三夜里的北京，虽然气温徘徊在零度左右，不过海淀区人民法院外面还是聚集了不少人。在前央视实习生原子公开指控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两年后，这一场官司终于得以开庭。23岁的郭小姐那一日特意调整了工作时间来到现场表达支持。她从原子发声之初就一直关注着事件的发展，星期三的庭审长达10个小时，她和志愿者一起为原子录制加油视频、写鼓励的片刻， 在网上直播现场的情况。他用感动来形容那10个小时里面的心情。他说在现场看到有上百人跟他一起来支持原子，但是有在外地关注庭审的网友用外卖给他们送来了食物、饮料和暖宝宝。在过去两年里面，原子逐渐成长为中国女权活动的领袖级人物，这个激励了郭小姐。她说这两年她看到原子坚持为其他受害者发声，她希望能够尽可能多的亲自参与这些重要的活动，去经历、去感受，如果可能的话亦去影响更多人。作为中国的我也是 Me Too 运动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案件之一，这一次开庭亦将两年来在网络上激发的热情带进了现实当中。法庭外聚集的人群几乎全部是原子的声援者，他们举着我们一起向历史要答案、我也是、禁止性骚扰等标语，这个在对聚众示威严格管制的中国十分少见。庭审在星期四零点进入休庭，下次开庭日期未知。关注中国草根运动和女权主义的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无论这一场官司最终的输赢如何，案件能够开庭本身就拥有了里程碑的意义。他们亦都相信这样的进步离不开多年来民间运动的坚持和推动，开庭本身就是惊喜。现年27岁的原子表示，朱军2014年在化妆间对在央视实习的他进行了猥亵，包括强行亲吻。在报案后，警方对他和他的家人施压，最终没有立案。2018年，原子在微信朋友圈公开讲述了他的经历，开始受到国内媒体的关注，但部分报道随后被删除。同年10月，原子以性骚扰为由正式起诉朱军，随后朱军通过律师事务所否认了指控，以名誉权受损为由起诉原子，并表示将追责谣言散布者。在指控发生后，朱军已经离开央视和公众视线，在他的个人微博上的活动亦大幅减少。中国公益组织原众性别发展中心去年的报告显示，从2010年到2017年，有接近5000万件案件进入中国司法程序，这个当中只有34宗以性骚扰为主要诉讼事实。而在这34宗案件中，如果除去劳动纠纷案和涉嫌性骚扰者的维权案，只有两宗属于一般人格权纠纷，即提诉人基于受到性骚扰而进行维权的案件，但是这两宗亦都以证据不足而被法院驳回。原子的案件非常重要，在耶鲁法学院蔡宗曾中国中心研究中国法律的龙大帅对美国之音说，特别是因为这一宗案件中的被告既有名又有权，这一宗案件能够走这么远让人十分惊讶，但亦好鼓舞人心。在星期三的庭审结束后，原子对法庭外的人群表示，他和他的律师团队向法庭发出了请求，包括申请参与这一次审理的三位法官回避此案，申请人民陪审员，以及再次申请公开审理并让朱军本人到庭。龙大帅分析说，一般只有在法官与案件有个人利益关联的时候才会被要求回避，但由于这一次庭审没有公开，外界所能够获得的信息不多，所以他只能够猜测原子发出这样的请求或者体现出他对目前的法官能否公正审理此案没有信心。他认为申请涉及到的人民陪审员或者能够从普通人的角度更好地去理解原子的案件，提高他胜诉的可能性。中国的法律条文中直到2005年才出现性骚扰一词，直到2019年才将其认定为起诉的有效理由。龙大帅认为，在那个之前，起诉者只能够通过其他的理由发出指控，比如人格权纠纷。另外，龙大帅还认为，法官在受理性骚扰案件的时候，亦都经常加入本人持有的社会和文化观念，很多时候会认为是受害方行为不检点，或者是与加害者处于暧昧关系当中。 就算能够成功胜诉，受害者一般收到的经济赔偿亦都不多，在几千元人民币上下。龙大帅认为，很多受害者与其选择大费周折付出大量精力和资源，只是得到为数不多的经济赔偿，不如选择沉默不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此外，在职场性骚扰方面，中国的法律并不要求雇佣方采取防范性骚扰的措施。性骚扰发生后，雇佣方不会被法庭视作责任方，进行性骚扰的个人才是。而在美国，龙大帅举例说，性骚扰发生后，受害者一般直接起诉雇佣方，而受害者如果胜诉，雇佣方会被迫支付受害者数目不少的经济赔偿。而这个亦都促使雇佣方主动去改善企业文化和规定，以防止性骚扰的发生。女权运动在中国，我也是运动2006年起始于美国，这个词意在鼓励受到身居高位的男性侵害的女性讲述他们的故事，并相互的提供情感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从11月25日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到12月10日的国际人权日之间的16日，是世界各地提高对妇女暴力行为的关注，并动员各地民众对妇女暴力行为做出改变的活动期。美国国际开发处代理副处长巴尔什说，針對婦女的暴力超越邊界和文化，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在一生之中經歷過性別暴力。不幸的是，這個數字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還在上升。美國國際開發處的合作夥伴注意到，封閉措施在破壞生計並使可承受的食品和物資更難獲取的同時，針對婦女和女童的暴力行為亦在增加。美国国际开发处长期以来都意识到处理影响妇女成功的各种形式暴力的重要性。代理副处长巴尔什说，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国际开发处扩大了与非政府组织、妇女团体、私营公司和政府机构的伙伴合作，落实有效计划，提高并防范针对女性暴力行为的有害影响。比如说，美国国际开发处的开发与人道救援计划就通过美国女性和平与安全战略，正在保护妇女和女童免遭暴力、剥削和侵犯。2017年以来，美国国际开发处得以使大约70,000名妇女参加和平建设进程，并向600多万性别暴力的幸存者提供了关键医疗、社会心理支持、法律援助和经济救助。但是这个是一场长期而又艰难的战斗，原因是性别暴力在任何一个社会之中总是被正常化，而进一步的原因是社区和政府不承认亦都不珍惜妇女和女童的人权。这个亦都是16日打击性别暴力行为的维权行动等行动呼吁铲除性别暴力的斗争是如此重要的原因。他们揭露了这一场灾难以及允许这个灾难存在的政策和行为。代理副处长巴尔什说，阻止针对女性的暴力，降低对个人、家庭与社区的有害影响，维护所有人的权益，对于这些我们每个人都责无旁贷。巴尔什说，在这16日中的每一日，美国国际开发处一致维护世界各地妇女和女童的尊严。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